今天是2004年的第二个主日哈，先再次祝大家新的一年喜乐平安，主恩满意。问大家，今年2024年教会主题，请问是？上面已经写了哈，扎根主道。在我们湾区，我们常常见到一种树是加州特有的，就是 Sequoia，就是 Redwood，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树长得很高，一棵成年的红木大概可以高达平均20、30，有的时候更高，公尺这么高。那很多植物学家去调查这种这么高的植物，它的根呢，有的时候你看到它地上就这样一个，但是它的根可以铺的层面可以到一个 acre 这么大，这么远。那我想到这个扎根主道，我就想到这个树的问题哈，所以我就想到扎根主道其实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广泛而深入地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你的根基才会稳固，生命才会成长得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主指的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道，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约翰福音1章14节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他的教导就是我们的养分，他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呼召就是我们的使命，扎根主道就是要认识、理解主的话，并且照着去做，凡事按他旨意而行，让他居首位。李秀全牧师曾经在我们中间的有一次主领的一年的这个基督教联合退休会，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认为1517年那个时候的宗教改革的主题，马丁路德提出来的叫做"因信称义”。他认为，如果21世纪，还需要再来一次宗教改革的话，他认为道成肉身会是主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代的人很容易吸收各种各样的神学的知识跟圣经的道理，然而往往这些道理都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脑子里面，很少往心里面去，成为他们生命跟他们行为的一个标准。所以今天我想以再思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与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不单是要读，更是要实践出来，这才是扎根在主道。所以，首先让我们来读两段的圣经。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我们一同来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段大家都很熟。另外一段是在腓立比书2章4到9节，我们一同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再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愿你真理的灵此刻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每一个，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都能够从今天的经文跟分享中得着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整本的中文圣经当中，"道成肉身"这四个字，或者"道成了肉身"，其实在整本圣经中就只出现过这么一次。那这是一个很伟大又很丰富的一个真理，但是他把它精简在这四个字当中，把对神子儿子他的身份来源、他的独特性、他来地上的目的都浓缩在这个里头。他本身没有做太多解释，但是他与圣经中其他多处的经文是互相辉映的。那道成肉身，这个简单扼要的解释一下哈，这个道它的原文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就是 logo 啊。那这个 logo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它是判断是非、理性、原理或是普遍运作的一些的法则、道德律、自然律等等。那这个 logo 这个字也是变成了现在很多学问的这个字根，比如说 ology biology 后面的 ology， 你如果是地质学叫 geology physiology psychology， 这些 ology 就是道理原理，在世界背后宇宙背后所运作的这个原则跟力量，指的是这个字。第二个字呢，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特殊赋予这个字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道变成了一个有独立的人格位格，成了一个人的形状跟样式。那我们知道从上下文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最突出的一个教训。为什么约翰想要把这个东西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呢？因为我相信当时的这个读到约翰福音的读者有很多人是希腊人的背景，所以他希望这些人能够产生一些的联想，就是神用他口中的话语创造世界，这个话就是智慧，就是道，也就是来到世上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那第二个字叫做成，这个成在英文里面有的叫 become became， 成为变成发生。这个字不是一个科学或是一个理性的描述，而是一个文学的词汇，指的是这一位创造者进入受造界，从无限的时空进入到有限的时空，好像小说的作者进入小说当中，这个 computer game 的这个 designer 进入 game 的当中。对于人来讲，我们从理性上很难去理解这一件事情。那有人又说，用这个人变成虫这种比喻来形容，事实上，受造界跟创造界的差别是远远超过人跟虫之间的差别。所以这是讲到变成的这件事情。那后面还有两个字，一个叫肉身，这个英文就是肉身，就是 flesh， 啊，指的是耶稣与血肉之躯进入我们的世界。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哭泣，他会难过，他有血有肉，他有感情，他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我们人所生活在这个地上的一切的喜怒哀乐。那这个肉体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也会承受苦难。我们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我们有肉体；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也是因为我们有肉体。所以耶稣他要道成肉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他以血肉之身来上这个十字架。那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后面叫住在我们中间。在原文的这个意思，住呢是指的支搭帐篷。那这个字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在旧约当中，神用他的帐幕来代表他的居所。当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他们中间， right？ 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看不见的神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大街小巷、田野等等，是门徒亲眼见过、亲手摸过。那这里其实显示出一个神很大的恩典。在旧约当中，神曾经对摩西说过，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就不能够存活。但是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的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33年半，跟随他的人没有死，反而是人把他钉死。所以人不但见了神的面，不但没有死，如果你跟从他，你还能够得着永生。这是显出神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最后叫有恩典有真理，是表示耶稣透过十字架的救赎，将神对人的救恩大恩来彰显出来，也借着他在地上的所有的教导、他的言行、他的神迹，向人启示真理，充分显示出他的荣耀、公义跟恩典。那这是道成肉身一个很简单的解释。那这四个字呢，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教义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想有以下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提摩太前书3:16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就皆在荣耀里。那我想至少有六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道成肉身显示出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神人二性。至少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段的时间，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神，代表神对我们人类的一个自我的启示。 左边这边的这一张图，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是我最近去这个西西里岛，它有一个城市叫 Palermo， 发现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一个 mosaic 的照片哈，去了好几个教堂，那边的耶稣都比一个手势，就是他会把他的右手伸出来，拇指跟他的无名指跟他的小指放在一起，然后食指跟中指微微的弯曲。导游就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 gesture， 这个食指跟中指表示的是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这三根碰在一起什么意思？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神人恶性，正好用五根指头可以表达出来哈。所以好多的在地中海附近的天主教的教堂，它都会有这个 statue， 有的是画，这个是一个 mosaic， 会把这个东西画在这个里头。所以这是第一个，它是神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第二个，它是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应验。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之后，神对撒旦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道成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说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也说，到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表示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另外一个重点是神与人同在的实现，在以赛亚书七章四节这边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她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哈。第五个重点是说，他来到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要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刚刚讲过，他要以血肉之躯，十字架其实代表是旧约逾越节的这个羔羊。你不能，神是一个灵，我们知道他不能用灵的方式来钉在十字架上，他必须成为一个血肉之躯，他要经过罪的试探，要经历人间的苦难，然而他最后以无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一个要求。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很感动，因为没有人生下来是要变成一个代罪羔羊的，是要承受苦难的，然而我们的主却是这样子的一位神。第六个是神荣耀恩典的彰显。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是要彰显神一个极大的恩典。第六个重点叫做辨别真假灵的标准啊，这一节经文也很重要。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这是一页很重要的经文，道成肉身表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凡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的，其实都不是出自真理的圣灵，都是出自那敌基督的灵。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看到耶和华见证会，看到摩门教，有好多的异端就是在否认他的神人恶性中的其中一位。这个在今天我们的福音派的信仰当中，就根据的就是这一节经文，这是一个辨别真假诸灵的标准。所以道成肉身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讲神学性的教义，我认为在道成肉身上面，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或是英文圣经还有圣经多处，其实它表明的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意思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对基督而言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对于信徒而言，道成肉身它的第二个意思是它是我们实践生命的一个标准。对基督而言，圣子进入时空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升天了，他舍身流血在地上三十三年的中间为我们设立了榜样，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就印证了他在约翰福音讲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而对于我们信徒而言呢，这个道指的是效法基督，是指的是我们实践我们生命的一个原则，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肉身这个意思带着有行动执行，是透过悔改效法跟随而活出生命的意思，将上帝的道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一个肉身。这指的是跟随基督的人要活出那个生命，将领受的道活出来， 见证神的荣耀。根据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对基督而言，道成肉身是把那看不见的神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看得见的人。然而对我们而言，道成肉身是将看不见的信仰活在世人的眼前。我不晓得这样大家有没有懂，这是我今天最要讲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一张 slide。 当我们实践上帝话语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叫做道成肉身。有一期的生命季刊有一个牧师就这一个 point 来讲，他觉得说道成肉身对于今天在北美的这些华人福音的群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来到北美的这些的群体来讲，特别华人当中大部分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很聪明，很会读书，反应非常的快，然后他们的分析跟理解能力很强，对于接受圣经还有神学的知识非常的快。然而这样的圣经的知识跟学习常常在进入他们的大脑当中之后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很少进入他们的心灵。这个原因产生了两个现象，一个就是说信仰对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造成实质的改变，换句话说道没有变成肉身。那这样的结果呢，在他们进入教会的服事圈的时候呢，常常按照自己天生的这种才干喜好跟习惯来服事，而不愿意顺服在圣经的原则上，所以常常造成一些困扰跟一些问题。所以在实践上，我想今天以下的时间我有三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在道成肉身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虚己降卑顾别人。第二个，他是体恤接纳住在人的中间。第三，他寻找拯救付代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叫做虚己降卑顾别人。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一个榜样。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的观念通常不是一个虚己的观念哈。我们说中国人说到人往什么地方爬，接一下，人往水往吃得方为 OK。 这个今年是什么年？龙年 right。 所以我们一般的华人都希望望子成什么？望女呢？如果每个人都要做龙，谁要做马呢？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要成凤，谁要做火鸡呢？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只顾自己 right。 几年前有一个顺口溜讲到人才，说第一等人是漂洋过海，各位就是漂洋过海的人，第一等的人才。第二等人北京上海，他要去北京上海发展。第三等人叫做深圳珠海，他要往这个珠三角这个地方发展。再接下来呢，没什么海了，就只能去西藏青海。最后呢，没得选择，就是无边的苦海，就是这种乡下县城这个里面。然而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念的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九节，就好比说一个创造万有的主，他成为被造的人，从无限的时空进入人的历史。就好比说大学的校长去教幼儿园，好比说大公司的 CEO 去扫厕所，好比说漂洋过海的人搬去西藏青海。这样大家懂的意思吗？其实真正的差距远比这个还不止。真正的困难对于我们人来讲，其实不只是外表的地位跟环境的改变，而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有的罪性，以自我为中心所带来的骄傲，还有受世俗影响的这些的价值观。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一个榜样就是虚己谦卑。我们左边看到这个图，他本有神的形象，是尊贵的，是高高在上的，然而为了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屈己降卑，不但成为人，还成为奴仆。人的我们一般人都没有降到这么低，他低到不能再低。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其中有一个目的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常常让他喜乐，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两个人都是跟保罗很好的女执事，一个叫友阿爹，一个叫寻都基，他们中间产生了纠纷。保罗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特别把耶稣基督的教义 虚己谦卑的教义写在了第二章，这就是很有名的虚己论。在这个几节经文，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当中，他把到虚己跟虚浮的荣耀用同一个字根叫虚啊，中文叫虚，希腊文叫 keno k e n o 连在一起，意思是说你要么是倒空自己，你要么就是倒空荣耀。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人心，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倾向，我们追求荣耀。父母都希望孩子怎么样，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你都希望做了什么事情能够得到别人的称赞，得到别人的赞美。如果公司在发 bonus 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比你表现更差的人拿的钱哪怕比你多一块，你心里怎么样？好爽好爽，不会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的心在这个里头作祟。保罗呢，要求我们要把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不单只顾自己，还要顾到别人。其实这个在耶稣基督他来的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上已经显明了很清楚。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讲到一句话，这我们都听过，有一婴孩为谁而生？为我们而生，right？你仔细想想，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请问大家有哪一个婴孩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为别人而生的？我想没有半个人，right？ 在座的这些，我们哪一个人是为别人生的？我们都是为自己生的，right？ 特别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强调这个个人主义的时代，right？ 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完成你自己的自我实现。我们戴的手表叫做 iWatch， 我们用的手机叫做 iPhone， 我们用的 storage space 叫 MySpace， right？ 都是 me， 都是 I， 都是 my， 这个就是这个世代所高举的一个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然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虚的，我们本来就是空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想要获得更多的赞美跟肯定来荣耀自己。然而主耶稣在这边形成的是一个对比，他有无比的荣耀，他的里面是满的，所以他不需要追求任何虚浮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肚子饿的时候去逛过 Costco， right？ 有很多试吃，对不对？热狗、炸鸡、小披萨，摊摊都想吃一口，对不对？走到那个地方就想要 test 一下。可是大家有没有在很饱的时候 去 Costco， 刚吃完饭就去，pass by， right？ 走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管你卖的再好吃，我不想吃。这就是里面是空的跟满的的一个差别。道成肉身的主为了救赎我们，变成人，变成奴仆，一路往下降，谦卑顺服，以至于死。然而神却把他升为至高。所以 C.S. 路易斯他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 ：“True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中文翻译就是真正的谦卑不是看低你自己，那叫虚伪，是少想到自己，不要整天把自己想的东西摆在第一。如果大家仔细去检查一下，你每天的祷告最多的时候是祷告为谁祷告？为自己，为自己的小孩，为自己的 career 祷告。同样的事情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同工之间也会出现纷争。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纷争背后的动机跟原因，其实就是保罗这边讲的，不要单顾自己，就自己的意见不受到重视，不被采纳，就是所谓的虚浮的荣耀。那耶稣道成肉身，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就是虚己谦卑。那在落实这件事情上呢，我想有以下26个建议，但是我今天不会解释任何一个，念给大家听，叫做多行道少空谈，多祷告少批评，多顺服少对抗，多体谅少抱怨，多认罪少定罪，多饶恕少苦读，多欣赏少指责，多成全少拆毁，多思想神的话少思想自己，多为神国求少为自己求。每一位有心在教会侍奉的人，我想你看到我这几句话，你大概心里面会有一些感触。那这是对每一个人讲的，包含我自己哈，包含我自己。要顾别人的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想到的第一个人通常是自己。然而这个东西也会带来你很多的困扰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叫顾别人的快乐哈。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他的豪华的办公室的办公桌的前面有一排很大的镜子，他背后是窗户，他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照着镜子看自己笔挺的西装的自己。可是很奇怪，他每天进的那个办公室他就是闷闷不乐，然后他转头的时候看到他的窗户的外面对街有一个小花店，那个小花店呢，整个围墙呢是用玻璃造的，他的生意非常的好，这个卖花的小贩整天忙进忙出，非常的高兴。这个商人就很奇怪啦，为什么我赚那么多钱，我不快乐，为什么这个小贩却很快乐呢？有一天他就请了这个他自己，因为他这个小贩跟他都是在教会聚会的，他就请了这个牧师去拜访这个小贩，说为什么你这么快乐。然后牧师探访之后回来就问他说，这个你觉得这个小贩他每天透过玻璃会看到什么，看到谁？他说看到外面人来人往的行人，看到客户。那他说你每天看到的是谁？他说我每天抬头看到就是自己，西装笔挺的自己。然后呢，牧师就说这就对啦，这个你每天只会看到别人，只会看到你自己，看不到别人，你怎么会快乐的起来呢？你每天看的就是我这里还没有不够好，那里不够好。所以神的设计非常的奇妙，当人只关注自己的时候，你很容易闷闷不乐。然而对于关注别人，乐意付出爱心跟关怀，你常常会带来喜乐跟祝福。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我觉得他有某些 point 我是非常的 agree 的。 OK， 这是第一个，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榜样，虚己谦卑顾别人。第二个榜样叫做体恤接纳住中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行动，带上了血肉之躯来体恤接纳我们的感受。用一个故事来表述这个故事 unfortunately 或 fortunately 两个礼拜被梅长老用掉了但是呢，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忘记了，所以我再讲一次这个是好多牧师在讲道成肉身体恤接纳的中间是会用到这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很类似啊，就是在中西部的一个家庭当中呢，这个先生不信主，太太跟孩子是信基督的，但是丈夫他不信。为什么呢？他就不能够明白这样一个伟大的看不见的神怎么可能会变成人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所以在有一年的平安夜，外面刮着大风雪，妻子跟带着孩子去教会参加平安夜的礼拜，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的这个家里面这个炉火旁边这个 relax， 结果突然他听到很大的响声，发现有一群的鸟正在撞这个玻璃，那一场暴风雪吹过来，他这个鸟呢迷路了，他看到这边有灯光就试图飞进来，但是呢，他知道如果这个鸟没有进来就会被冻死。这个丈夫就对这个丈夫对基督没有兴趣，但是对这些可怜的鸟非常有同情心，所以他走到外面就是吹着口哨，希望把这些鸟呢引导到谷仓的这个门里面去。他不管用什么方法，吹口哨啦，甚至拿一些食物、一些玉米，引导这些鸟能够飞到这个里头去。可是他越赶，这鸟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干嘛 ，right？ 觉得他要杀他们，所以就根本就不理他，反而越跑越远。这个时候他无奈之下，他就说：“哦，如果我能够成为一只小鸟，我如果能够跟他们沟通就好了 ，right？” 这个 suddenly 他就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道成肉身。神成为奴仆的形象接近有罪的人，就是为了理解我们。所以在圣经的多处地方，我们看到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以后，他的亲友为拉撒路哭，圣经里面讲到约翰福音十一章说耶稣怎么样哭了，他感同身受。我相信耶稣不是只是为拉撒路而哭，他是悲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死的权势的辖制之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伸手去摸了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为什么他要特别摸？他其实用嘴巴吩咐就可以叫这个人得洁净，因为大麻风在当时是一种不洁净的病，如果他摸了他，他也会不洁净，所以任何人都不敢去摸大麻风。所以这个大麻风的人他有双重的痛苦，一个是肉体上的痛苦，一个是他必须搬离在城外，也不能参加敬拜，他没有任何的 social life， 完全被人家拒绝跟隔绝。当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是医治他内心的伤痛。 这个在马太福音九章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是要进入别人的世界当中，体会他们的生老病死，理解他们的人生当中的悲伤、难处、痛苦、孤独、虚空跟无奈。所以这是我们道成肉身的主，他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奥古斯丁曾经写过一首诗来讲到这个神人恶性当中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反差，他说他是人的创造者却成为人，他是星星的统治者却在乳房上得到了滋养，他就是那食物却会饥饿，他就是那泉源却会干渴，他就是那照入黑暗的光，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就是道路却会在旅途中感到疲倦，他就是真理却被假见证所控告，他就是审判官却被审判，他就是公义却不被不义的人定罪，他就是生命却为我们而死。这一位主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有一句很有名的经文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一节经文我不晓得帮助了多少的人，圣经像这一类的经文真的是帮助很多人，因为在地上生活哪里有人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难处呢？汤牧师以前有讲过一句话说，凡是有眼睛的人就没有不曾流下眼泪的，大家听懂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人家表达你的同情，你最好是先有相同的经历，你如果没有牙痛头痛过的话，你不能够感到牙痛头痛的苦况，你没有失去过至亲至爱，你的安慰就没有到那样的位点上。一个男人不管你受过再大的苦，你很难去安慰一个生产的痛苦的女人，因为你一辈子再怎么样你不可能生产。但是主耶稣在诗篇六十六篇六十八篇说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单体恤当时的人，也体恤今天的人，他所经历的在十字架上在地上所经历的比我们所经历的更是难上千倍万倍。你有什么难处你要相信他，他跟你有一样的感觉，他可以理解你也可以了解你的难处，而且他 offer 我们这样一件事情，你可以尽管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求。所以有一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对这首诗都非常非常的有感动有感觉，叫耶稣恩友，他是我亲爱的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的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劳苦软弱重担加肩头，他仍是我的避难所，可以来到主恩座前求。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Joseph Scriven， 他是一个优秀年轻的基督徒，年轻的时候他毕业于在都柏林大学，就在他结婚的前夕他的未婚妻不幸的这个落掉到水里面溺毙，他当时痛不欲生，他是在信仰里面耶稣安慰了他。过了几年之后他前往加拿大教书，他再次的这个恋爱，可是很奇怪的是他的第二任的这个未婚妻又在筹备婚礼的时候突然的病故，那自此之后他孤独一生，那他将自己的生命财产光阴完全的奉献给主，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写下了这首诗歌，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旋律把这个词贴上去。所以自从1875年这首诗歌被收入圣诗以后得到极大的传播，无论是在听说铁达尼号当时也演奏过这一首诗歌，在工业革命的工厂的车间当中，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当中，在监狱的难过的度日人犯中，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这首诗歌来到主的恩座面前得着了安慰得着了体恤。这其中也包含我的妈妈，在三十七年前她在病床上信主，她唯一会唱的一首诗歌就是这一首诗歌，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然后歌词也清楚明白。所以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体恤我们的软弱， 这一点成为很多人能够接近主，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原因。那作为 follower，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能做呢？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体现主的体恤。体恤这个字英文叫 compassion， 中文的翻译就是感同身受，或是把自己摆到别人的处境当中，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换句话说，你愿意进入人家的世界，明白了解别人的痛苦。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其实现代人就算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叫做同理心，或是你愿意跟人家沟通之前，第一件事情要叫做倾听， right？ 你要跟小孩子讲话之前，一个大人最好怎么样？弯下腰来，甚至蹲下来，你不要高超过他的高度。会管教儿童的父母懂得在责骂之前先去听孩童的想法，对，老师也愿意多有一点同理心来了解学生的学习障碍，做老板的你也愿意知道你的部署为什么没办法执行，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原则。相反的，如果你很容易哎，拜托这很简单，这你都不会啊，这有什么好讲的呢，这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当你讲这样子的话出来的时候，别人能够感觉到你的同理心吗？不太能够， right？ 或者有的时候你还没等人家把话讲完，就常常的打断人家，会一直找机会插话来表达别人的观点，这些东西就没有体恤，没有接纳在这个中间。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讲到说，在纽约的公交车上有两个孩子非常顽皮的在车上吵吵闹闹，搞得整个车的人都觉得不得安宁，但他们旁边坐的是他们的爸爸，这个爸爸一脸愁容，沉默不语。终于有一个乘客受不了，说：“请你好好管教你的孩子吧。”然后那个忧愁的父亲说 ：“I'm sorry， 我也很想管教他，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的妈妈刚刚才在医院过世。”我们的人生中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你有的时候看别人很不顺眼，事实上你不知道在他的生命中刚刚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圣经上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也是这个原因当中，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太着急，或者缺少了就是这种 compassion 的心态。特别我们生活的地方矽谷是全球科技业的殿堂，华人当中的精英中的精英都被吸引到此地来工作，他们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在我们也生活在我们的中间。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同事邻居，可能是你的孩子的这个同学的父母，是一起遛狗的狗友，是一起打 pickleball 的球友，可能是一起学跳科目三的舞友等等等等。当你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体恤的这个也应该是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这里，高昂的物价、房价、工作压力，压力三大，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职场上到处都是坑，有紧张的家庭关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效法主，多一点同理心，倾听、带导跟陪伴。我要快一点。第三点叫做拯救，寻找付代价。主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马可福音也说到，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换句话说，道成肉身的背后是付上代价的。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付上代价，这些代价有可能有的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爱心关系关怀，有的时候是祷告，但是绝大部分你首先要付一个东西叫做时间， right？然而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其实我们最拿不出来的，或者最不愿意拿出来的，有时候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大家同意吗？时间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命，因为生命是用时间所造成的。我们刚刚讲到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道成目的的之一就是要以血肉之身来上十字架，为这个成立的救恩付上一个救赎的代价。去年的十一月，我有幸去意大利的梵蒂冈旅游，参观圣彼得大教堂，还有梵蒂冈博物馆。大家知道，梵蒂冈博物馆有超级多的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艺术作品哈，但 最有名的一站就是它的最后一站，叫做西斯丁教堂 ，right？ 西斯丁教堂里面大概最有名的就跟这个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有关系，他在屋顶上面画的这个《创世纪》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啊。但这次去让我一个更震撼的一幅画，叫做这个《最后的审判》，就是他在祭坛墙那整面墙从上面到下面就是画满了，上面有300多个人物。里面的神学信息超级的丰富，我真是很想花一点时间，有机会可以整理那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画面是让我非常的震撼的哈，就是他画的差不多每一个圣徒的旁边的时候，都带了一些刑具，或是一些可怕的画面。比如说左边这一位，这个人叫做巴多罗买，大家知道吗？主耶稣的12个门徒之间有一个叫巴多罗买。他的幼名就是约翰福音一章最后面叫拿但业，那个真以色列人。大家知道他怎么死的吗？他最后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方，被那边的人抓住了，就是说你传的是异端，要把他处死。他死的方法是活活的把他的皮剥下来，然后把他的头砍掉。所以当这个米开朗基罗在画巴多罗买的时候，他就手里拿着一把刀，左手呢拎的是人皮 ，OK 。右边的这一位叫做 Saint Sebastian， 其实也是一个第三世纪的一个殉道者。他因为信耶稣，最后殉道而死的时候是被乱箭射死的。所以你看到他左手拿了一把剑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中间这一位其实是一个女性，叫 Catherine of Alexandria， 是第四纪的一个殉道者。他手里面拿了一个很大的轮子，上面都带了钉，这是罗马时代的一种刑具，把人活活的用轮子上面都是钉，把他碾，来回的碾压，把他碾死。然后最后后面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两把像梳子一样的东西啊，这个铁梳，这个是在亚美尼亚的一个第四世纪的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主教，叫做Blas 这个人。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残忍的刑具，是用开水把这个人的背把他烫熟了以后，再拿那个铁梳在他的背上这样子。我不要讲，左下角这个人是奋锐党的西门，大家知道这个人吧？你读过圣经都会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圣经记载圣徒当中最少的一位，那据天主教的传统而讲，他是被锯子锯死的，所以他手里拿的是一个锯子。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位，就是门徒菲利呢，据说也是钉十字架而死，所以他手扶着十字架。大家有没有看到，当这个后面的艺术家要纪念这些圣徒的时候，纪念他的方法是他付代价，他生命，他的付代价的记号变成这个圣徒的记号。其实不是只有这幅画，你看到了所有的雕像，所有好多在那个拱顶那边画了一圈又一圈的圣徒的人物，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后面都是带着刑具的，各种各样的刑具，这变成这些圣徒。换句话说，就像十字架是耶稣的代价的记号一样，这些圣徒付代价的记号就是他的刑具。换句话说，付代价是痛苦的，是牺牲的，是表示为着别人他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 philosophy 这种观念是非常不能被接受的。在一件小很多的小事上都可以，要不要再听一个小故事？不想就讲，不想听就算了。有一个空姐，她被升到了这个乘务长，大家知道乘务长就是官超上，她要请同事吃饭。正好那一天他们飞机降落的时候是在一个城市的半夜，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他们最后不得已找到一个烧烤摊，然后吃完了之后已经是半夜3、4点了。然后呢结账的时候，老板跟他讲说320，然后这个空姐就要准备掏钱去付，他直觉的就回他说300可不可以啊？大家知道吗？这个中国人很喜欢讨价还价，把那个20就抹掉就算了。老板还没有说话，这个机长就是他的上司已经走到他的后面，直接把400块掏出来告诉老板说不用找了。这个空姐就吓一跳说：“哎呦，这个自己讨价还价被老板看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就想说，这么简单的还价的事情你都不做，为什么你好像还多给80块你不在乎吗？ 这个乘务这个空姐第二天就找到他的机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杀价还多给呢？你是不是赚的太多了？”机长回答他说：“你升职了以后，你的薪水每个月应该10000多了吧？”他说：“差不多。”然后他说：“这20块或是80块，你付得出来吗？”“我付得出来啊。”他说：“你之所以想要少付，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为自己节省20块。我之所以愿意多付80，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小小的烧烤摊，为了招呼我们几个人，深更半夜，70几岁的老爷爷还在那边串肉，那对夫妻忙着在烤串，两个孩子也充当跑堂，工作到深更半夜，只为了招呼我们。这80块是我可以付出的数目，对这一群辛苦工作的人来讲，这样子做不是为他们更高兴，让他们的觉得他们的工作更有价值吗？”机长讲了一句话说：“你看中的是对自己的价格，我看中的是对别人的价值。”听懂吗？即便是世界上的价值观，都有的时候会不以自己为中心，看重对别人的帮助，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愿意效法基督的人呢？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很多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人叫做马街，上次有人说念马凯，我们台湾喜欢念马街，这 McKay 啊，这个人他是19世纪从加拿大来的一个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来到台湾的宣教士。我之所以被这个故事吸引，是因为这张图片，不要问我怎么做出来的哈，现在有很多方法，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有办法帮你做出来。找到这个描述是在主后的1871年10月19号，马杰牧师离开了父母亲友，从加拿大的故乡坐火车来到美国的旧金山，就是我们这里，在码头上等船，那艘船的名字叫 America。 出发的那一天是11月11号，那一天他在他的日记上写道说：“我早上起来就登船，一进船舱之后，我就读了诗篇46篇，祷告神引导我要走的路。船渐渐地驶向外海，甲板上许多的人跟亲友挥友辞别，我一个也不认识，因为没有人为我送行。我离开了我的祖国，孤单一人，愿神赐我力量，因神就是我力量。”因为这就是诗篇四十六篇的主题，是我的盼望。 OK， 这个就是他愿意进入人家的世界。后来他到了台湾了之后，他立刻意识到他必须学会当地的语言，因为他要住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工作，而且他娶了一个台湾的女孩成为他的妻子，他们有3个孩子。除了他的布道之外，工作之外，他也提供医疗的服务。那他提供了当时引进，从加拿大引进这些奎宁医治疟疾的患者。马杰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在台湾的乡下的地方，在当时那个时候，然后提供拔牙的服务，就他当时是一面宣教一面拔牙，然后他的生涯过程中拔成千上万颗的牙齿，所以他被赢得了叫拔牙宣教士的美名。这是他住在他们中间，最后他也付上了代价。当时的那个国际情势，清政府的时代，对宣教士觉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大多是抱持抵挡的态度。那台湾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艋舺，今天叫万华。当他在那边开布道所的第一天，有2桶大便就直接倒在他的门上。那这是台湾的福音怎么开始传开的，从这样子开始的。在1888年，他在写的一份给他的宣教的这个工作，他描述他的工作是这样，他说：“在上帝面前，我要说我的工作是悲喜交加的，劳累和守望，祷告和哭泣，悲愤和喜乐交织在我这16年的宣教工作。我常常的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多次热病发作，站在死亡的面前，但是我从未灰心。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保守了他自己所要成就的大事。”他总共在台湾宣教了30年，只回国休假了2次。第二次他休假的时候，甲午战争爆发，但是那一年的之后，大家知道甲午战争最后台湾就割让给日本，他仍然带着他的家人那一年的10月回到了台湾，因为他认定台湾就是他的家。1901年6月，他因为喉癌病逝，最后死在台湾，然后他的墓57岁葬在台湾的有个淡水中学的马街墓园，他的儿子起来接续他的工作，最后也死在台湾。他一生 在台湾工作30年，建立了60多间的教会，为3000多个人施洗，创办了好几所学校，还有一所医院啊，叫做马偕医院，今天在台湾是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台湾人在150年来从来没有忘记这位宣教士，出邮票、绘画、动漫、木偶剧、歌剧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人对台湾的爱。马偕在他的临终前，他写了一首诗，我念给大家：我心所疼爱的台湾啊，我一生最好的年岁都献给了你。我心所疼爱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喜乐都在你这里。我爱仰望你云雾中的山顶，俯视你波涛汹涌的大海。我情愿一生注视，永不停息。我心不能割舍的台湾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我心不能割舍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喜乐都在你这里。在你波涛拍岸的身影里，在你竹林摇曳的光影中，我愿意找到一生最后的安息。这是一个外国人对台湾的爱，他实践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命令，因着爱放下自己，走入陌生的人群，谦卑舍己，倾尽心力，付上代价，将基督的爱浇灌在台湾的土地上。他死了也葬了，但是这粒麦子的生命并没有因此而死亡，反而是不断地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神也许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位要去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谦卑虚己，不以自己为中心，愿意付上代价，顺服圣灵的感动，尽我们的力量，让基督的美丽从我身上显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重温这个道成肉身的榜样，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要效法你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榜样而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